首先跟大家说一声中秋节快乐。是的，天气也开始凉快了，是吧？
首先牧师同大家讲中秋节快乐，同埋呢天气呢开始凉爽了，系咪呢？
那昨晚上我们有一个非常盛大的中秋节的欢宴。
昨晚上呢我哋有一个非常盛大嘅中秋节嘅欢宴。
我们准备了将近150张椅子，结果再加20张椅子。
我哋准备咗150张椅，结果呢又再加多20张。
这还不算在厨房里帮忙的许多的弟兄和姐妹。
仲唔计埋喺厨房入面帮忙嘅好多弟兄姊妹。
所以在这里真的是谢谢所有参加的弟兄姐妹，还有你们许许多多的姐妹们，这是辛苦的准备了许多精美的饭食。
所以多谢各位弟兄姊妹，亦都多谢各位好多咧准备咗丰盛嘅饮食俾我哋。
那昨晚上我听到一个非常令我很感动的故事。
昨晚上咧，牧师听到一个好令佢感动嘅故仔。
我们当中的 Amanda 姐妹，她因为在做新的这个疗程，所以她一整礼拜都很不舒服。
咁我哋当中嘅 Amanda 姊妹咧，因为佢咧做个新嘅疗程，佢成个礼拜咧都唔系好舒服。
她一直想要参加，并且能够做点好吃的东西，摇摆心意。
咁佢一直咧想嚟参加，亦都想整啲好食嘅嘢俾佢，俾我哋大家食，去聊表心意。
就礼拜六早上，他起床的时候，发现他这一个礼拜所有不舒服的症状都没了。
结果喺礼拜六之后，佢起身咧，发觉所有佢唔舒服嘅症状，冚唪唥都走晒啦。
神给他力量，做了两道非常甜、非常好吃的东西。
神咧俾佢力量，做咗两样好好食嘅嘢。
他也跟他的夫婿Vince 来到这个餐会当中，一起享受了一个丰盛喜乐的夜晚。
咁佢同埋佢嘅先生咧，亦都嚟到我哋嘅聚会当中，一齐享受咗好丰盛嘅一个聚餐。
我们为这些事情，哈利路亚，赞美神，好不好？
我哋为
阿门，
赞美我哋嘅神。
那我真的也很感谢哈，我们昨天在外面有大概160、170的弟兄姐妹，加上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来宾。
咁样咧，牧师好感谢。昨晚上咧有160、170嘅人嚟，同埋咧我哋当中嘅来宾。
更感谢的是在那些幕后的默默服侍的弟兄和姐妹。
更加感谢咧就喺幕后默默付出嘅弟兄姊妹。
特别要感谢中区团区的所有的弟兄和姐妹，他们在厨房里就在那边默默在那边服侍了两个多小时。
牧师要多谢中区全体弟兄姊妹喺厨房默默服侍咗两个钟头。
那我也很感谢另外的几个团契，你们帮忙布置收拾。
多谢其他嘅团契嚟帮忙布置同埋执嘢。
我想这就像保罗所说的，在他的腓立比书里面所说的，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阿门。
呢咧就好似保罗所讲嘅，我哋一开始同心合意。兴旺福音，阿门。
从20多年前直到如今，我们还是一样。
从20多年前直到而家，我哋都系一样。
那给大家看几张照片。
睇下啲相啦。
这是我们最近新发掘的这个主持新秀，冯波神弟兄。
这个系我哋新发现嘅主金牌主持冯波。
然后我跟师母结婚30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嗨的一个晚上。
我知道师母结婚30几年都从来冇见到佢咁嗨过嘅。
这个就跳过了，这就看到大家弟兄姐妹踊跃的参与哈。
睇到弟兄姊妹踊跃参与。
我们也看到这个 Gary 弟兄，这个准备了非常非常好的节目，让我们真是有一个丰盛的晚上。这里面
Gary 弟兄佢嚟主持节目，有一个好丰盛嘅晚上。
这里面插了一张图片。
插咗一张相。
你知道插了哪一张图片？
咁冇咗边张相咧？你谂下。
我们桌上大概60、70道的饭菜。
我因为我哋啲台入有60、70道菜咁多。
如果你昨晚上因为个人原因、不同的原因，没有办法来参加。
如果你寻晚黑因为个人嘅原因或者各种嘅原因冇办法嚟参加。
主的恩典是让我们福杯满溢，对不对？
主嘅恩典系福杯满溢，系唔系咧？
我们还有好多好吃的。
我哋仲有好多好食嘅。
所以等会聚完会，这个主日崇拜之后，我们就到民房里面继续享用，好不好？
所以呢，聚会之后，我哋可以民房尽量享受。
好，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哦，在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
好，我哋而家开始啊，之前祷告。
我们继续为 Amanda 姐妹来祷告。
我哋继续为 Amanda 姐妹祷告。
同时呢，我们当中这位姐妹坐在前面啊。这个咪咪梁姐妹她不久也要做眼睛的手术，我们也为她祝福祷告。
我们都为她在这里的咪咪梁姐妹，因为她马上要做眼睛的手术，我们为她祷告。
我们低头，
请各位低头祷告。
啊，父神，我们真是为昨晚上你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的宴席献上满心的赞美和感谢。
爱我们的主，多谢你昨晚黑我们丰盛的宴席，让我们为这样来感谢你。
是的，你在加给我们的福分，让我们福杯满溢。
是啊，你加给我们很多福分，让我们福杯满溢。
我们向你说声谢谢你，哈利路亚。
我们向你说一声多谢你，哈利路亚。
在我们享受了丰盛宴席之后，我们仍然要回到你的宝座面前来向你支取力量。
咁等我哋丰盛宴席之后咧，我哋嚟到你宝座面前嚟向你支取力量。
我们要为我们当中的 Amanda 姐妹、我们的 Grace 姐妹、我们的美琪姐妹来祷告祝福，求你的医治大能临到他们。
我哋为我哋 Amanda 姊妹、Grace 姊妹同埋黄美琪姊妹，求你医治佢，俾佢哋大能。
也把我们的咪咪梁姐妹她即将要做的眼睛的手术献上我们的祷告。
亦都为咪咪梁姐妹她眼睛要做手术献上祷告。
愿你的平安，愿你的医治大能归于她。
愿你的平安，愿你的医治大能归于佢哋。
是的，在她动手术之前，她心里的平静，还有她动手术之后，她所需要的一切的照顾。
佢动手术之前心里的平静，动手术之后需要的照顾。
主啊，就求你与他同在。
主啊，求你与佢同在。
赐他平安。
赐佢平安。
加添他，把那医治大能加在他身上。
将你的医治大能加在佢的身上。
我们把下面的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
我哋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
愿你的话语再一次赐福给我们。
愿你的话语再一次赐福给我们，
我们在当中领受那力量恩典福分，
让我们领受力量丰富满分。
奉主耶稣的名求，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好，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叫做种什么收什么。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呢，是叫做种什么收什么。
经文是在弥迦书二章的一到五节。
经文在弥迦书两章一到五节。
如果你在信主之前有其他的宗教信仰，
如果你信主之前有其他的宗教信仰，
也许你一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想到了什么？
如果你看到这个题目，你就会想到什么呢？
也许你会想到在佛家思想里面讲到的因果。
咁你会或者会谂到喺佛家思想中所讲嘅因果。
但是今天我们绝对不是在谈佛家的思想。
我们今天不是讲佛家的思想，
我们是要来探讨神在创世之时就已经立下来的一个律。
我们是探讨神是创造世界的时候所定下的一个律。
距今五千年前，有一个在两河流域有一个兴盛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
在五千年前呢，在两河流域呢有一个很兴盛的美索不达米亚
三千多年前，我们的中华文化也孕育在黄河流域。
三千年前呢，我们的中华文化呢，也都立在黄河流域。
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
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
就是一个王朝的灭亡，不单是因为它有外强的攻击。
就是一个王朝的灭亡，它不单是外强的攻击。
也不是因为天灾带来的毁灭，
亦都唔系因为天灾带来嘅毁灭。
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有一个重要嘅原因，
是这个王朝兴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执政掌权者他们的腐败、他们的败坏。
就系一个王朝兴衰嘅咧，最重要咧就系佢哋嘅领导者嘅腐败。
这腐败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贪婪之心。
佢腐败究竟系乜咧？就系贪婪之心。
当社会没有公义的标准的时候，国力就渐渐的衰亡了。
当社会没有一个公义的标准呢，国度呢就会慢慢衰亡了。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是吗？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是不是呢？
是的，这个道理也正在应验在以色列南国犹大国的身上。
这个真理也应验在犹太南国 嘅真相。
先知弥迦他反映出了在公元前第八世纪里面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他们整个的国家的社会的状态。
咁样呢，先知弥迦反映出喺公元前八世纪北国以色列同埋南国犹大嘅情景。
在第一章嘅时候，他就预言北国以色列必将灭亡。
佢第一章咧就已经预言北国以色列咧一定会灭亡嘅。
他接着又警告南国犹大：你们若不悔改，你们一定有一样的下场。
佢讲埋南国犹大，如果你哋唔悔改咧，亦都有咁样嘅下场。
在之前的信息里面我们也提到弥迦先知弥迦一直在指责以色列人民就是北国人民他们灭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神的那种藐视他们对神的背离
之前呢我们也提到先知弥迦呢他指责以色列人呢说他们呢就是对神呢一种不拜偶像不听神的话
他们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在哪个地方呢
他们表现在他们去敬拜假神偶像
他们的表现在他们敬拜假神偶像
所以至高神对于老百姓他的子民去敬拜假神偶像是非常在意也非常愤怒的
神呢因为他的子民去敬拜偶像呢他是非常的在意和非常愤怒的
进入第二章的时候先知再一次的提出因着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在信仰上的沉沦他们去拜了假神偶像之后带来了道德行为上面的堕落
所以呢都讲了他们因为在信仰上的腐败带来了道德上的腐败
先知弥迦一再警告以色列百姓说神的愤怒已经临到了他们家门口临到了耶路撒冷城门口了
先知弥迦已经说神的愤怒已经临到他们的门口了
神还要愿意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神呢？但是神愿意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但是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他们的耳朵就像涂了油蜡一样，他们就是不听。
但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怎呢？他们的耳仔呢，好像有油咁样，他们都不听。
他们要么就听不进去，要么就听了不愿意顺服。
他一系咧就唔听，一系听咗咧佢就唔顺服。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先知弥迦对以色列百姓的指控。
我哋睇下先知弥迦对以色列百姓嘅指控系乜嘢咧？
在弥迦书二章一到二节里面说：祸哉，那些在床上涂抹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那这边用白话文说呢，就是说惨了。这些躺在床上图谋作恶的人，
呢度咧就系话，哎呀惨啊！你哋瞓喺张床度图谋作恶嘅人，
太阳一天一亮，太阳一升起来，天一亮，他们就想要准备要做心里已经想好要做的恶事。
一天光咧，佢哋就想做佢心入边谂到要做嗰啲恶事。
他们看上一块地好，他们就要抢夺。
如果佢睇到一块地系几好嘅，佢就要抢。
那看到别人的房子好，他就要把它占下来。
佢见到人哋间屋靓咧，佢就要霸占。
因此，在那个地方，那些平民老百姓没有一个人，他们的居家是安全的。
所以嗰阵时咧，喺嗰啲平民老百姓咧。每一个人的家居呢是安全的
我们看看在那个时代人性的贪婪和败坏
我们看看那个时代人心的贪婪和败坏
在创世纪六章五节里面说当时每个人都很邪恶心中总是想着如何的掠夺别人的财物
当时呢创世纪六章五节这样说那些人呢就心里面很邪恶总是想抢夺人家的东西
这就描述了在远古时候的人他们就已经是非常的恶劣了
这里呢就是说在远古时代的人呢他们的心呢就已经非常之恶劣了
所以呢这边弥迦对以色列百姓的控告指责就像是在创世纪里面一开始所记载当人犯了罪之后离开了伊甸园之后他们的心就变得非常的恶劣
咁样呢度弥迦咧对啲以色列人嘅控告咧，即系好似创世纪嗰阵时候，人开始嗰阵时咧，但系个心咧就已经系唔好噶啦。
这些人不是白天作恶而已。
呢啲人咧唔系净系日头做恶事喎。
他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想着怎么样要抢占别人的东西。
佢哋瞓喺个床度咧，都要谂下要点样去抢人哋啲嘢。
他们天一亮，他们就拉帮结伙的要去占领
天一光呢他就想到那些，晚黑想到那些要抢人的东西怎么去做呢？
他们忘记了十诫里面第十诫所说的话。
他们忘记了十诫里面有讲过一些。
十诫里面第十诫说，不可贪图别人的房屋，也不可贪爱别人的妻子、奴婢、牛奴和其他的东西。
十诫就是第十诫这么讲，不要贪图人家的房屋，不要贪图人家的妻子、人家的奴婢和牛奴。
是的，在那个时代，人们早就把神的诫命抛诸脑后了。
没错，那个时候所有的人将那些十诫那些命令全部抛之脑后。
我们现在看一看，在同一个时代，另外一位先知阿摩斯，他们对北国以色列人的警告。
我们看一下，在同一个时代，一个先知阿摩斯，他对于北国以色列的提出的警责是什么呢？
在阿摩斯书二章六到八节里面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他们也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他们又在他们庙的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用普通话来讲，就是说神说，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那我一定要处罚他们。
用普通的话来讲呢，就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我一定要惩罚他们。
他们贪图钱财，
就
把老实人给出卖了，
就卖出卖了老实人。
他们把无法还债穷人所当的衣服拿来铺在地上当地毯。
他们将那些穷人无法还钱呢，将那些他们的衫来做当在那里的，他将他们摆在地下。
他们为如果有穷人无法还罪的时候呢，他们以一双凉鞋的价钱，就是非常贱的低贱的价钱，把这个穷人给卖了，当奴隶。
咁有时咧，佢哋咧为咗一对凉鞋，嗰啲穷人穷到一对凉鞋咧，佢都情愿将呢对卖俾佢，佢咧就将呢个穷人卖咗俾人哋做奴隶。
他们这些有钱人做到一个地步，饿到什么地步呢？父子一起去到庙里面跟娼妓来睡觉。
他们坏到什么程度呢？坏到一个程度呢，父子一起去庙里面去同做那些不好黄色的事情。
是的，他们这样子作为污蔑了神的圣名。
他们这样做的确是污蔑神的圣名。
他们竟然敢在神的殿中拿剥削穷人的钱来喝酒。
他们居然在神的殿中来剥削穷人的钱呢，在这里喝酒。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公元前第八世纪，也是大概距今三千年前左右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整个国家，不论是北国，不论是南国，上上下下都是很败坏，整个社会风气非常的堕落。
所以呢，在公元前八世纪呢，不单止是北国南国，他们呢都是非常败坏的。
旧约圣经在列王记二十一章里面描述了一个故事。
好像圣经在列王记上描述了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老农夫叫做拿伯的，他有一个葡萄园。
有一个老农夫呢，他叫做拿伯，他有一个葡萄园。
这个葡萄园呢，正好就在他的皇宫的旁边。
咁呢个葡萄园呢，啱啱咧就喺呢个皇宫嘅隔篱。
当时候以色列的这个国的国王叫做亚哈王。
咁样当时以色列嘅国王呢，叫做亚哈王。
有一天亚哈王突然想到说，忽然间兴起说，哎，他想要过这个农村农家的生活。
咁样咧，有一日咧，呢个阿哈王咧，突然间心血来潮，佢话啊，我想过下农家嘅生活。
他对他自己这个皇宫里面的御花园没有兴趣。
佢对于皇宫佢入边嘅御花园嘅行径都冇兴趣。
他偏偏就看上了御花园旁边的另外一块葡萄园。
佢啱啱咧就睇到御花园隔篱嗰个葡萄园。
他打听了一下，知道那是一个老农叫做拿伯的人拥有的。
咁佢咧就打听咗，知道咧系属于一个老农夫拿伯嘅。
他就跟着拿伯说：“把这块地卖给我。”
咁样咧就拿伯话：“你买拎出嚟卖俾我。”
他说：“那我们做个交换好了，我的这个御花园跟你的那个农地换。”
咁话我哋做个交换啦，御花园换你嗰个葡萄园。
但没想到拿伯说：“这是我祖传留下来的产业，我怎么可以出卖呢？”
咁拿伯咧，佢结 佢咁讲，佢话咁点得咧？呢、这个系我祖先留翻俾我嘅产业，我唔可以卖噶。
你看这个亚哈王，他拥有了所有，拥有一个漂亮的皇宫，拥有一个好大的御花园。
咁样咧，呢、这个亚哈王咧，佢拥有皇宫同埋御花园。
可是他偏偏为了这一块葡萄园，一个小块葡萄园，他心里就是很沉闷，说这些人竟然敢违反我的命令。
咁咧，佢居然为咗呢一个小小嘅葡萄园咧，佢心入边好沉闷，好谷气。点解呢个人咧？啊，佢就系在意呢个葡萄园，人哋都唔俾佢咧。
他就躺在床上生气，一整天不吃不喝的。
咁喺床度咧生气，一日咧又唔食又唔饮。
那皇后也许别看到了，当然是为自己老公担心啦。
咁皇后也许别咧，佢睇到当然啦，佢担心佢老公啊嘛。
他就想了一个诡计。
佢谂到诡计。
他就找人来陷害这个拿伯，说他污蔑了上帝，诅咒了国王。
咁样咧，佢咧就谂到个诡计咧，就话呢、这个农夫咧，佢咧就咒诅国王。
但到今天的说法就是，他制造了一个假新闻。
即系喺呢度咧，佢讲咗个假新闻。
制造这个假新闻之后，那拿伯能怎么办呢？他就被带到了这个皇家的法庭里面去了。
咁整咗呢个假新闻后嚟陷害佢，咁佢点办呢？他只有被带去皇宫那里了。
他也请不起辩护律师，当时候也没有辩护律师可以让他可以帮助他。
他没有辩护律师，当时也都没有辩护律师可以帮助他。
你也知道这个结果就是他被判了死刑。
这样呢，结果呢，他当然是被判死刑了。
就拖到城门口去用石头打死了。
拖他去城头那里呢，用石头来钉死他。
拿伯被打死了。
被打死了。
那这国王就名正言顺的把这块土地抢来了。
咁国王呢就名正言顺将呢个土地就抢翻嚟啦。
贪就是我们人性最大的弱点。
贪呢就系我哋人性最大嘅弱点。
所以使徒保罗就说过，贪财是万恶的根源。
使徒保罗讲过，贪财系万恶嘅根源。
所以他鼓励我们，勉励我们说，我们都要过着知足感恩的生活。
他勉励我们大家都要过着知足感恩的生活，
免得祸害临到我们身上。
免得祸害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来看下面一段经文。
看一下下面一段经文。
在弥迦书二章三到五节，经文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这祸在你们景象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讽刺说，我们全然败落了，耶和华将我的粪转归别人，何竟使这粪离开我们呢？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并没有沾灸拉准神。
刚才牧师读弥迦书两章三到五节，
那我用白话文再把这段经文再述说一遍。
现在牧师用白话文来这段解释给大家听下。
所以神说，我要把灾难降在你们身上。
所以神呢就说，我要将灾难降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是跑不掉的了。
你走不掉的。
当你们受灾难的时候，
当你们受灾难的时候，
你们再也不能昂首高歌了。
当你受灾难，你都不可以昂首高歌了。
那些曾经被你们欺负的人，他们会用你们的悲惨故事编成一个歌曲来讽刺你们。
曾经被你们吓过的人呢，他们用你悲惨的事情来做一个歌曲。
他们说着说，我们都破产了。
他们说我们都破产了。
神夺走了我们的产业。
神拎走了我们的产业。
他又让人抢了我们的田地，
用人抢了我们的田地。
所以作恶多端的人，神必从他那必无法从神那里得到祝福和恩典。
所以作恶多端的人呢，是没有办法在神那里得到的。
所以在这里，耶和华借着这个先知弥迦就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一再的行恶，行恶的结局是很悲惨的。
所以这里直接弥迦讲给他们听，你们一直作恶 的结果是很悲惨的。
你以前从前你是怎么对别人，以后神就怎么对你。
你以前怎样对人，神就会怎样对你。
从前你是怎么样欺负人，让人这个是生活困难悲惨，神也一样把同样事情加在你们身上。
如果你以前怎样整人，搞人生活很悲惨，神都会这样对付你。
有权有势的人都是昂首阔步，走路都会有带风的。
咁样有钱有势嘅人咧，行路咧就系、是、啊好抬高个头嘅，行路都好似有阵风跟住佢咁。
但是弥迦告诉这些人说，当神的审判、神灾难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再也无法抬起头来找路了。
但偏偏弥迦讲俾佢哋，讲俾大家听，当神嘅神嘅愤怒喺佢哋身上嗰阵时咧，佢哋都唔会再昂首挺胸行路啦。
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包含我们的土地、产业、我们的钱财，都是属于耶和华的。
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的土地、我们的产业、我们的钱财，都是属于耶和华的。
我们不可以用私心，我们用恶念来抢夺。
那我们不可以用私心，用恶的念头来抢夺。
神必用他的公平和正义，从诡诈的人当中取回来。
神一定要佢公平嘅正义，从诡诈嘅人心上咧夺翻嚟。
其实神不是在这个时候才提醒、才警告以色列人。
其实唔系神喺呢个时候就先提醒同埋警告以色列人嘅。
事实上，早在摩西的时代，神就已经借着摩西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以这么做。
其实咧就系喺摩直接摩西咧以前咧已经讲过俾以色列人听，你哋唔可以咁样做噶。
在利未记26章33节里面说，我要使你们遭遇战争，把你们驱散到外国，使你们的土地荒废，使你们的城镇变为废墟。
利未记26章33节，牧师头先读的就是说，我要使你们遭遇战争，把你们驱散到外国去，你们的土地将荒废，你们的城镇变成废墟。
所以当年摩西一直在警告以色列人，你们离开了埃及，你们离开了为奴之地，要进入一个将来要进入应许之地，你们是得自由的，有神的恩典的，但是绝对不能忘记神的恩典。
这样呢，摩西呢警告过以色列人，你们呢离开埃及呢，你们呢一定不要忘记，会经过很多事情，但是你们呢千万不要忘记神。
但是违背神的一定有，
但是违背神的
一定有下场，一定有结果的，
一定会有结果的。
所以神一再提醒这些以色列人，你们一旦背离了耶和华至高神，跑去膜拜那些假神偶像的时候，你必然要遭到神的愤怒惩罚。
所以呢，神就警告他们，如果你们违背了神呢，你去敬拜那些偶像呢，你一定会受到神的惩罚。
那神通常是用两种方式来惩罚贪婪的百姓。
神呢通常用两种方法来审判贪婪的百姓，
一个是兴起另外一个强国，把以色列人把他们的国给灭了；
一个呢就兴起另外一个国家呢毁灭了以色列，
或者使用把他的土地变得很贫瘠荒凉，使他们无法生产出作物粮食来；
或者呢将他的土地呢变得很贫穷很贫瘠，无办法来生出来这个粮食。
我想这些其实是神所定的一个律。
我觉得这个呢是神所定的一个律。
这个律不但是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也用在所有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这个律呢不单只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也都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就是不可以贪心。
就是不可以贪心。
那每到中秋节起的时候，
每次到中秋节那时呢，
就让我回想到我年轻的时候。
牧师想翻到佢后生嗰阵时，
那时候我还大概还是念中学的时候。
牧师嗰阵时读紧中学，
那时候我很怕过在台北过那种过大节日的日子。
嗰阵时咧，牧师咧就好惊喺台北过嗰啲大节日嘅，
特别是中秋节的时候。
特别系中秋节，
因为那一段时间，特别是前面这一个礼拜，都是我要练短跑的时候。
因为咧就系呢个中秋节啊节日嘅前一个礼拜咧，都系佢要练跑步同埋练脚力嘅时候。
为什么呢？
点解？
平常不跑步，为什么就在中秋节前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要经常跑步呢？
点解喺中秋节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之前时时咁样跑步呢？
因为我的父亲他的职业是，台北地方法院的一位司法官。
因为牧师的父亲呢，他是台北地方法院的司法官。
逢年过节的时候，
逢年过节，
我们家总是会有出现一大堆的陌生人。
我家呢来了很多不识的陌生人，
他们总是会提着大盒小盒的东西来到我们家。
他们呢会拎很多大盒小盒的东西来我家。
我爸我父亲都会客客气气的这个跟他们打招呼。
咁样咧，牧师嘅父亲咧会好有礼貌客气咁同佢打招呼。
但他们人一离开，
但系佢哋人一离开之后咧，
我父亲就说：儿子，提起来追出去。
咁样咧，佢就话仔，拎起呢啲嘢，佢俾我哋嘅追出去。
他告诉我，不管他是骑机车的，还是坐开汽车的，一定要跟我追上。
他不管他是踩电单车嘅，或者系揸车嘅，你一定要追到佢。
把这个盒子还给他们，
将佢哋嘅俾我哋嘅嘢俾翻佢。
事实上，我知道那盒子里装什么。
我知道佢个盒入边装乜嘢噶。
我多么渴望那盒子能够留下来。
我真系好希望佢盒可以留翻啦。
因为四十年前，那盒子里面装的都是进口的水果。
因为四十年前佢入盒入边装嘅都系进口嘅水果，
都是进口的食物。
进口嘅食物
是我们家吃不起的，
我哋屋企都食唔起嘅。
但我也知道那一层薄薄的一层水果跟食物下面装的是什么。
但系我都知道薄薄嘅水果嘅底下边装啲系乜嘢咧？
都是成捆的钞票，
成捆成捆嘅银纸。
希望我父亲在办案的时候，这个高抬贵手。
就系叫我嘅爸爸办案嗰阵时咧，高抬贵手。
父亲退休之后就告诉我。
我爸爸退休之后话俾我听，
他说我一生两袖清风，
我一生两袖清风，
但是活得心安理得，
但是我活得心安理得。
可惜他的很多同事也都是我称叔叔或伯伯的那些人，
但是我父亲的同事呢，即是牧师叫他们做叔叔伯伯的人呢，
很多人都晚节不保，
好多人晚节不保，
他们的晚年都是在监狱里过的，
好多晚年呢都是在监狱里过的。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学到的这些经文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和提醒。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给我们什么提示和警醒。
在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里面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牧师刚才读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
这边提到一个，这边就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种的是什么，我们也必将收什么。
今天提醒我们，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种的是什么呢？我们就会收的是什么。
这边提到一个，人不可自欺，不可轻慢神。
人不可自欺，不可轻慢神。
轻慢神就是在亵渎神。
轻慢神呢，就亵渎神。
我跟大家再讲一个旧约里面的故事。
再同大家讲一个旧约入边嘅故仔。
也是发生在那个时代的故事。
亦都系发生喺嗰个时代嘅故仔。
记得在但以理书第五章里面。
喺但以理书五章嗰度嘅。
这是一个很惨痛的教训。
呢个系一个非常惨痛嘅教训。
我们都知道，在古代有一个繁盛新强壮的巴比伦大帝国。
我们都知道古代有一个很强盛的巴比伦帝国。
这个帝国曾经在中亚地区壮盛繁荣了一段时间。
这样呢，这个帝国呢，在中亚地区呢，繁盛了很大的一段时间。
但是他的最后一个王。
等到他最后一个王。
叫做伯沙撒王。
叫做伯沙撒王。
他因为对耶和华的这种轻慢和懈怠，终结了帝国的命运。
他因为对耶和华的轻慢和亵渎呢，他葬送了他的帝国。
我们都知道这个国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国王，叫做尼布甲尼撒王。
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呢，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国王，他的名字叫做尼布甲尼撒。
尼布甲尼撒王呢，就是伯沙撒王的祖父。
这样尼布甲尼撒呢，就是这个伯沙撒的祖父。
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他是战功彪炳。
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其实很巴闭，他战绩彪炳。
他曾经很高的说，看啊，巴比伦帝国，这是我一手所打造的王宫。
他曾经说，看看这个巴比伦王国，是我一只手打造的王国，
是我的骄傲，是我的荣耀，
是我的骄傲，是我的荣耀。
他甚至为自己打造了一个非常高大雄伟的金像，
他亦都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很高大宏伟的金像，
并且命令所有的人都要去敬拜他，
命令所有的人都要去敬拜他。
可是一夕之间却发生了一件非常悲惨的事。
但是呢一夕之间就发生了很悲惨的事。
他从一个伟大的国王忽然之间变成了一个游荡的疯子。
一个伟大的国王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周围游荡的癫人。
他像动物一样在旷野里面到处乱跑。
他像动物这样在旷野到处乱跑。
他留起长长的头发。
他留长长的头发。
他指甲长到很，指甲变得很长，他也不去剪。
咁样咧，佢指甲咧好长又好长，仲有好多嗰啲尖。
他本来在皇宫里面吃喝精美的食物，现在却在旷野里面吃草。
咁佢本来喺皇宫入边咧食精美嘅食物，而家咧要食草。
就在他精神错乱整整七年之后。
就系佢精神错乱咗整整七年之后咧。
尼布甲尼撒王恢复了神智。
尼布甲尼撒王咧，佢恢复咗佢嘅神智。
他忽然醒悟到，
他忽然之间醒悟到，
他忽然醒悟到，他的一生，他为什么会有这种下场？是因为他轻慢亵渎了那真神上帝。
他就喺度谂，我点解会落到咁嘅下场呢？就系佢因为轻慢同埋亵渎咗神。
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呢个就系佢一生最大嘅错误。
所以他立刻回转。
佢立刻回转。
他成了一位敬畏神的人。
他成为了一个敬畏神的人，
但是很可惜的，
但是非常可惜，
这位伟大的君王，他一生的遭遇却没有给他的孙子带来任何的警示。
他这个伟大的君王，他一生这样的事，没有给他的孙带来任何的启示。
有一天，
有一天，
尼布甲尼撒王的孙子伯沙撒王，他跟大臣在皇宫里面作乐饮酒的时候，
尼布甲尼撒的孙孙伯沙撒王呢，他在皇宫里面饮酒，
他忽然兴致一大发，他想说，看看我祖父以前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拿抢夺来的这些器皿。
你看看我的祖父以前在这个里面所藏很多的器皿，
这些器皿本来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侍奉神敬拜神用的，
这些器皿呢就是在圣殿里面来敬拜神来用的。
你知道他拿来做什么吗？
你知不知道他拿来做什么？
他就拿来倒酒自己喝起来了，给大臣们一起享用。他甚至拿这些器皿拿去敬拜假神偶像。正当这个王跟他的大臣们跟他的这些皇宫里的嫔妃皇后们一起享乐作乐的时候，
正当他们这个王呢同他的贵妃啊皇后一起享乐的时候呢，
忽然间有人指着墙上的发出一声惊叫。
突然之间有人指着凤墙发出一声惊叫。
原来墙壁上出现了他们看不懂的字。
原来在墙上面出现了他们看不到的字。
这个突然发生的事情，让这个本然很嚣张、很这个大家很害的这种情绪，忽然间沉静下来了。
咁样咧，突然之间睇到呢啲咧，大家都好兴奋嘅情绪咧，突然之间咧都低翻落嚟啦。
圣经里面描述这个伯沙撒王呢，伯沙撒王呢极度的惊恐。
咁样咧，呢度我先讲呢，我哋听呢个伯沙撒王咧，佢好惊啊。
他脸色大变，他的腰骨像脱臼，然后他的两个膝盖互相的碰撞。
他呢，他面色大变，他的这个骨骨呢就好像僵硬，然后他两只脚呢都好像很硬咁。
这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呢？
这个是什么状况呢？
就表示说他两脚发软，身体就是整个瘫坐在地上了。
即系两脚咧发硬咧，佢成个身咧好瘫咗咁样脱臼，咁样喺地下。
这是一个极度惊恐的状况。
呢个系极度惊慌嘅状况。
他立刻请但以先知但以理过来给他解释。
佢叫但以理，你过嚟同我解释下点解咁。
但以理跟他解释说。
但以理同佢解释话。
神亲自在墙上写下一些字来警告你。
神咧亲自喺个。报墙那里写些字来警告你，
你的王朝将要寿终正寝，
你的王朝将会寿终正寝，
你的国要被四分五裂，
你的国家要四分五裂，
那波斯人要来统治你们，
波斯人要统治你们。
那这个伯沙撒王呢，这种狂傲懈慢的态度，
伯沙撒王这种狂傲的 必慢的态度。
换下来的下场就是他当天晚上就被刺杀身亡了。
换来是什么呢？他就当天晚上就身亡了。
先是耶利米也早就 预言了以色列这个犹大国将要被巴比伦掳去。
先知呢都讲过呢，这个呢就会被巴比伦呢就会被掳去。
甚至还也预言了神将要兴起波斯帝国，把巴比伦帝国给毁了。
咁样呢亦都预言呢，神呢要兴起波斯帝国，将巴比伦国呢就灭咗。
然后以色列人被掳70年之后，他们要回归耶路撒冷。
以色列人70年以后呢会回归耶路撒冷。
果然每一件事情就如先知所预言的，一件一件的发生了。
果然每一件事情呢都好像先知预言咁样，一件一件咁样发生啦。
所以我们知道历史就是至高神耶和华他的能力和他作为所刻画出的轨迹。
咁样呢我们知道呢历史呢就是神的画出来的迹象。
历史它我们都知道是英文字是 history, 对不对？
咁呢历史我们大家都知道英文呢就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咁样英文呢分开来讲呢就 his story。
意思就是神所做的事情。
意思呢就是把神所做的事。
或者是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
或者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事。
所以神是绝对不可轻慢的。
所以神是绝对不可以轻慢的。
那刚刚经文里面也提到，那这个圣灵跟私欲这的事情。
这样讲到，刚才你讲到圣灵和私欲的事情。
这是一个对比。
是一个对比。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样的一个对比呢？
那这个是什么情况，什么对比呢？
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知道有一对夫妇叫做亚拿尼亚的。
咁样咧喺《使徒行传》嗰度咧，我哋知道有对夫妇嘅叫做亚拿尼亚。
他们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感动。
佢俾圣灵感动。
他们把他们的家产、钱产全部都卖了。
佢将佢嘅钱财全部都卖咗。
但他们想要把这卖了之后呢，奉献给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
佢哋想卖咗之后咧，奉献俾当时耶路撒冷嘅教会。
但在同一个时间，他们心里又产生了另外一个私欲。
但系同一个时间，佢心入边咧产生另外一个私欲。
他说。都卖了多可惜。
他卖晒几咁可惜咧？
那我以后怎么过日子呢？
我以后点样过日子？
这样子好了，我留一、我留一份给自己。
我留翻啲俾我自己。
但是他们跟使徒讲说，我全部的财产全在这里。
但系佢同嗰啲使徒咧就话，我全部嘅财产喺晒呢度噶啦。
神没有要求他们一定要全部都捐出来。
神冇要求佢哋要全部捐出嚟。
因为奉献要捐得甘心乐意，才神才喜悦。
因为奉献呢要甘心乐意。
所以但是呢他们想说，哎，这些事情只有他们俩知道，他们就隐藏了一部分，但是跟使徒们说，我全部财产都在这里。
那他们两个想起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知道，但是他告诉使徒这些都是全部我的财产的了。
他们以为神不知道。
他们以为神知道。
他们以为他们所拜的神是又聋又哑的神。
他以为他的神是又聋又哑的神。
欺骗圣灵，也就是欺骗至高神。
欺骗至高神。
最后，我们的从经文当中，我们知道他们这个夫妇的下场就跟巴比伦王伯沙沙一样，同立刻就遭到神的惩罚。
所以我们知道他的下场呢，同这个沙沙王呢一样，立刻遭到死亡。
耶和华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
我们的神耶和华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
我们的一举一动，甚至我们心里面所隐藏的意念，神都知道。
我们一举一动，我们心里面所隐藏的意念，神都是知道的。
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
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
神是不能够欺骗的。
神是不可以被欺骗。
不，应该说我们是骗不了神的。
我们骗不到神的。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中国人有句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问题是你要种什么呢？
问题你要种啲乜嘢？
你想收的又是什么呢？
你想收获嘅又系乜嘢呢？
神给的答案很简单。
其实答案好简单。
顺着圣灵是种的，你就得永生。
顺着圣灵啊，种的咧就得永生。
你若顺着情欲，顺着我们私欲种的，你必然遭受的就是败坏灭亡。
顺着情欲的咧，你就会得到败坏同埋灭亡。
在约翰一书三章二到三节里面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要如何，我们都还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主若显现，我们就要像他一样，因为必得看见他的真体。” 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应当怎么样？洁净自己。我们就应当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牧师老师读约翰一书三章两到三节。
我们每个人身上就带了好多的种子。
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带了好多种子。
事实上，我们在每一时刻、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在撒种子。
其实每一分钟、每一秒，我们都在撒种。
你有可能对你的弟兄姐妹，
可能是对你的弟兄姐妹，
对你的妻子，对你的儿女，对你的丈夫在撒种。
妻子、儿女或者是丈夫在撒种。
也许我们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粒种子。
或者我们每讲一句话都是一粒种子。
从我们所话语的当中，我们的信与不信，我们的怒气还是喜乐，我们是抱怨还是欢乐，上帝都知道，听到话的人也知道。
我们所讲的话呢，就是讲来提借俾人哋睇到我哋信与不信，我哋欢喜咧就系快乐，或者咧我哋嘅信心系点样？
事实上，我们想一想，当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也许很不容易发生这些事。
或者我哋喺教会好难发生咁嘅嘢。
因为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都会告诉自己要克制自己的情绪，我们希望能够表现出一个应当有的基督徒的样子。
或者嚟我哋嚟到教会咧，我哋话俾我哋大家，但系话俾自己听，我哋要克制自己，我哋要做出一个基督徒有嘅样。
真正的敬虔，对神的敬虔，不是在教会里表现出来而已。
真正嘅敬虔咧，唔系就喺教会表现出来，
而是在家里表现的。
就是在家
里，你对你的丈夫，你对你的妻子，对你儿女的态度，那每一个都是我们所撒下的种子。
你对你的丈夫，你对你的妻子，你对你的儿女所做的一切呢，每个在生活里面呢，就是你一路在撒一个种子了。
就像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
好像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
一粒种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一粒种如果唔系跌喺地下死咗，
就不能结出许多的籽粒来，
就唔能够结出好多果子。
刚刚带诗歌的 Kate 姐妹，她说的很好，我们先要自己要破碎，自己要破碎自己之后，我们才能够结出那圣灵的果子。
所以当头先嘅姊妹讲得好好，我哋先要咧自己嚟结出自己嘅果子，先至能够可以能够可以有好多嘅种子。
坦白讲，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种子不落在土里，不把我们包裹在我们的这个谷粒的这个麦子的壳把它剥开，
如果我们的种子我们不落在地下，那不将那个壳捏开，
我们永远是一颗坚硬甚至会刺伤人的麦种。
我们永远是一个呢，一粒会刺伤人的麦子。
我们都知道麦子的上面壳外面是蛮坚硬，而且它有麦子上面有芒，
咁样咧，我哋都知道麦咧好坚硬嘅，佢上面咧有芒。
我们必须先破碎自己，
我哋谂下自己，
我们才能够结出更多的籽粒来。
我哋一定要跌落地下，先至可以结出好多果子。
我们要栽什么？我们要种什么呢？
我哋要栽乜嘢？我哋要种乜嘢咧？
先把我们自己种在圣灵里面，
先将我们自己种在圣灵里面，
让圣灵来工作，在我们身上工作，
等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
让圣灵把我们这个麦子外面的壳把它剥开来，
等圣灵将我们麦入面外面的壳搣出来，
好叫我们真的是结出更多更多的果子，
等我们结出好多更多更多的果子。
这边讲到自私、骄傲、发脾气、心中咒诅，特别是对我们的妻子、对我们的丈夫、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同事，都是一个私欲的种子。
这里讲到呢，自私、发脾气、恼怒，对我们的丈夫、对我们的妻子、对我们的同事，都是一个不好的种子。
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
已经与基督同钉十架了。
我们已经同基督同钉十架。
我想我们的祷告是求神把我们的私欲也一起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求神将我们的私欲一起钉在这里。
事实上不是求神把我们的私欲，神已经把我们的私欲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
其实不是求神，神已经将我们的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了。
神已经把我们的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了。
神已经将我们的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了。
但是我们却拉着不放。
但是我们自己拉着他不放。
我们多少时候跟神说我愿意放下我的私欲。
我们好多时同神说我愿意放下我的私欲。
我们的祷告总是说，主啊，若你愿意，求你改变我。
我们时时都说，主啊，若你愿意，求你改变我。
神说我愿意，但你要放手啊。
但是神说我 愿意，但系你要放手啊。
我们却抓着我们的私欲不放。
我哋捉住我哋实实咁样。
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在职场上面的关系，我们的亲子关系，都是这些问题。
我哋人际关系，我哋工作上嘅关系，我哋亲子关系，都系咁样。
让我们真实来到神的面前，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跟神说：“我愿意。”
等我哋嚟到神嘅面前，顺服喺圣灵之下，我哋同神讲：“我愿意。”
就如诗歌里面所说的：“主啊，我愿意。”
好似诗歌咁讲：“主啊，我愿意。”
我相信今天的诗歌对我很感动，也对各位弟兄姐妹有同样的感动。
啊，牧师话今日嘅诗歌对佢嚟讲好感动，佢亦都希望对弟兄姊妹都有咁嘅感动。
让我们低头祷告，
请各位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领导我们。
主啊，感谢赞美你，你嘅话语领导我哋。
是啊，主，我们愿意。
是啊，主，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被你来更新改变。
我们愿意被你更新改变。
我愿意交出我自己的主权。
我愿意交出我哋嘅我嘅主权。
主啊，你求你在我们心中掌权做主。
求你喺我哋心中掌权作主。
更新改变我们。
更新同埋改变我哋。
主啊，我们在这边向你献上赞美跟感谢。
我哋喺度向你献上感谢同。
因为知道你带来的改变更新是充满喜乐满足的。
因为你带来的更新是充满喜乐同埋满足嘅。
哈利路亚，赞美主。
哈利路亚，赞美主。
我们在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